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啊，谢欣，我们这个要聊的话题跟朝韩之间的关系有关了哈。
嗯，
那给大家回顾一下，究竟这段时间短短的从新年开年到现在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嗯，
因为从新年伊始，朝鲜半岛的局势是骤然改变，之前好像还是战云密布，马上就要打起来了。
是，
现在两边都已经谈完了，
又开始握手言欢了。
对，我们看一下哈，从1月1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有意参加了平昌的冬奥会，随即2号韩国发出朝韩会谈的倡议。
嗯，3号的时候呢，朝鲜又重开了板门电热线和韩方沟通了通话技术方面的问题。四号的时候呢，韩国总统文在寅又确定了韩美冬奥期间的推迟军演，来保障整个冬奥会的顺利进行。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友好姿态啊。
嗯，
那随后五号呢，朝鲜确认同意本月9号，也就是昨天举行会谈，而且确实是南北双方时隔2年之后也就举行了高级别的对话。那这样瞬息万变的情况让人真是目不暇及。
是，昨天华尔街日报用华盛顿日报用了邮报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写哈，在板门店举行的会谈是在这个和平之家。
那之前的话呢，我们还记得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和金正恩
比按钮是吧？
对，打嘴炮，
嗯，
比这个谁的核按钮更大哈，更管用。
嗯，
那么今天这个朝韩双方就举行了会谈，但是呢，这个朝鲜的姿态其实也有引起很多观察家的这个怀疑哈，因为呢，这个局势大家看呢就是变化太快，所以有人就觉得呢，这是对朝的制裁起了作用，并不是朝鲜真正的释放善意。同时有另外一批人也觉得这是朝鲜的另外一次属于是一种手段吧，在拖延战术。那么您究竟是如何看待目前的这个朝鲜半岛局势？那么朝韩之间的会谈您是怎么理解的呢？欢迎您参与我们今天节目讨论。
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已经开通，非常欢迎大家拨打表达观点。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那么即将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那么在此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些网上的评论哈。中国时事评论员邓玉文就对 BBC 的中文网表示，朝鲜态度发生转换是因为对朝制裁正在发挥作用。他认为朝鲜想要国内恢复生产进行核试验就需要资金，而参加冬奥会呢，可以向外界传递积极的信号。如果可以由此打开韩国这个缺口，让外界减轻制裁，可以让朝鲜缓过气，
这就是所谓的缓兵之计哈。
嗯，
那么 BBC 的记者傅东飞呢，在韩国首尔的报道也说了，说韩国很少有人相信朝鲜释放的信号是表示朝鲜的态度是真正的转变了。他还引用了专家的分析，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越来越担心美国在策划对他发动军事打击，所以说呢，做一些改变来缓解一下目前这种剑拔弩张的状态。
可能是被吓着了哈。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朋友，请他们来跟大家分享目前的这个局势。
嗯，
首先是史先生，您早。
啊，两位主持人好啊，新年好，
新
年好，
新年好，
今年刚刚过完 holiday 第一次回来啊，
欢迎，
不好意思啊，我觉得是这样的，我的想法和很多人可能不一样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人，由于不喜欢金正恩，不喜欢朝鲜这种体制，所以呢，对朝鲜的任何做法都带有敌意，然后呢，就造成了我们在很多判断上的，我觉得是失误，这也就为什么一直不能解决。我并不是支持朝鲜，我也非常讨厌朝鲜这种，我也不赞同朝鲜这种，但是我觉得，相对美国的态度而言，朝鲜的态度一次要求和谈的，我是个人感觉啊。
嗯，
什么原因呢？我想我在这几点，第一个原因，大家可以看朝核危机是如何产生的。朝核危机无非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萨达姆被拿掉，对吧？朝核危机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美国人，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朝鲜的那一些，就是对朝鲜政权的一种颠覆吧，所以才产生了朝核危机。那么朝核危机的解决的朝鲜要求的唯一的要求就是和美国要求和谈，要求美国就是公开就是那个发表声明，不对朝鲜进行攻击。但朝鲜美国从来就没有给过他这个东西，永远不给他这个承诺，这才造成了朝鲜的危机。然后而朝鲜半岛无核化恰恰是1994年朝鲜提出的，而朝鲜半岛无核化在朝鲜而言，不仅是朝鲜半岛的驻岛就是岛包括那个韩国没有核武器以外，要求包括美国也不可以有带核武的军舰靠近朝鲜半岛。其实这如果这样的话，如果你的美国的军舰带核弹头的军队能够靠近朝鲜半岛的话，那就不存在朝鲜半岛无核化，对吧？这是这样一个事情。然后大家可以看所谓的六方会谈，在6个国家中，苏联、 中国、俄国、中国、美国是带有核武器的国家。
嗯，
日本和韩国是受到了美国核武器保护的国家，而只有朝鲜是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也是没有受到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们中国给他过核武器保护的承诺。所以就这个方面来，朝鲜感觉到他自己的危机，所以他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对吧？其实这很简单。那然后呢，就是美国人始终不愿意承诺不对朝鲜进行攻击，不对朝鲜的王就那个政权进行攻击，他始终不愿意。因为朝鲜就是还是一句话，就是六个会当中除了韩国希望朝鲜半岛能够统一以外，其他俄国、中国、美国都不希望朝鲜半岛能够实现真正统一。我们就拿美国而言，如果朝鲜半岛实现了统一，这大家都知道，如果实现真正实现统一的话，只有南韩统一北韩，不可能有北韩统一南韩了。
嗯，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不愿意，对吧？中国不愿意，也就是说，美国的，所以中国一直说的，你的军队，如果你要打韩国、北韩的话，你的军队是不是过三八线？如果你过三八线，那我一定要还击，对不对？这就是中国的底线。
嗯、
然后对美国来说，如果朝鲜半岛就是那个和平的话，那么美国的军队将会从亚洲完全撤出，因为美国在那个日本驻军，在韩国驻军。一个理由就是对保北朝鲜，对不对？
嗯，
所以如果朝鲜办的话，那美国就得撤军，那很简单。那么为了美国为了保证不想撤军，所以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因为我们对朝鲜有一种敌意，所以很多事情我们看的时候就喜欢这样去看，比如说延平岛炮击事件是谁造成的，还有天安舰的事件到底是谁，全部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完全一方毫无任何证据的就说啊这是朝鲜干的啊，你延平岛事件的。其实你进过来看，延平岛炮击事件是因为朝鲜已经发表了声明，你的军事演习不要过这个线，你过了以后我就打你。他过了他就发生炮击了，对不对？
那您觉得天安舰也不是朝鲜干的吗？
天安舰没有，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证据证明天安舰是被朝鲜干。你有证据吗？你国际社会没有任何证据，对不对？你除了当初清的就是攻占朝鲜的军队，所谓的军队他发表的就认为的一种证据，我没有任何证据。你看很奇怪的，天安舰事件四十二二一个就是所有的士兵全部死光，所有的官员没有一个死掉的。
好，史先生，
对不对？
怎么回到现在目前的这个局势啊？因为您刚才给我们大家也回顾了很多这个历史方面的这个原因，那么您就目前朝鲜他现在已经有了这个核弹头，而且已经有了洲际导弹，然后突然一下转变摆出这样的姿态，您觉得是他真心实意的想要和平吗？
我觉得朝鲜一直就想和平啊。那如果是把和平，我指这个和平我带上引号，因为有很多条件的啊。我觉得从朝鲜的历史上从来没攻击过任何国家，请大家不要忘记，朝核战争啊，这 sorry
朝鲜战争，
南北韩战争。朝鲜战争、南北韩战争是国家统一的战争。如果这是不正当的战争，那美国的南北战争也是不正义的。请大家搞清楚这一点，他们是国家之间、国家统一的战争。
好，
所以我觉得朝鲜，你看，他始终在要求和美国对话，他始终在要求美国承诺，要求美国放弃承诺不对朝鲜使用武力。他一直要求的这个东西。但是美国从来就没有给过他。
好，感谢史先生。
如果我们大家还是用这种想法，一直认为啊，你金家王就不能，我就把你干掉的话，那我可以在这里说，朝鲜毫无危机，永远没有结果，最后将会变成一个结果，就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事实上朝鲜拥有了核武器，而事实上美国世界各国不得不承认朝鲜拥有核武器，否则我想最后还是说这句话，我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因为朝鲜运用核武器对世界没有任何好处，但是你如何阻止朝鲜核武器呢？对不对？如果我们大家只是在这里空谈啊，整天打来，你我可以这么说，王毅外长已经说了，对吧？朝鲜半岛不是中东，100%的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具有，也就是说，美国人攻击朝鲜，这是不可能的，天方夜谭。
好的，感谢史先生，
谢谢啊，
非常感谢史先生分享您的观点。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的特约评论员蔡元，看看他对于目前的这个朝韩会谈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察。蔡元，你早。
哎，行动你早。
那就目前朝鲜和韩国举行这个会谈，看来效果还是不错的。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会谈？那么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向大家抛出这个问题，你觉得朝鲜是真心实意的要和平呢，还是目前是一个缓兵之计，或者是国际社会对于朝鲜的制裁起到了作用？
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应该是一个这个缓兵之计，因为这个现在朝鲜在任何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就是给出自己的核武器的，因为这个朝鲜的领导人已经清楚的看到了 像过去不管是在利比亚还是在伊拉克，尤其是在伊拉克的情况，你一旦放弃核武器了之后，这个你这个领导人啊，尤其是就会受到这个将来你连自己的性命啊，你这个你自己的金家王朝能不能保住，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说他这个好，这个因为美国一直提出了，就是说要这个朝鲜半岛。
可能我们这个信号啊稍微有一点差，那么以后呢再尝试
联系他。
蔡元
是
没有没有，刚才信号可能有点不太好
啊。所以就是他这两个美国和这个平壤呢，他们的这个最终的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在这个朝鲜无核化的这个问题上。因为朝鲜是一定是要坚持拥有自己的核武，而且是他不断的改进，从最早的这个原子弹到现在是用洲际弹道导弹，它是一直的不停是光是在这个发展核武，而且是在这个运载这个核武的这个，其实这个最重要的不是拥有原子弹，而且是你有没有拥有这种跨洲际的这个弹道导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现在的这个朝鲜确实面临了很大的危机，不光是这个来自于美国来自于美国、韩国还有日本，其实他这个可能说唯一的这个国际上的支持者中国也对他施加了最近不少的压力。所以说朝鲜也是现在从一定程度上这个政权就是想缓解一下现在的压力，就是通过这个冬季奥运会，因为以前已经有先例了，就是两个这个国家在冬季奥运会上由同一个旗帜一起出来，这也是一种就是通过这种大型的国际赛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现在压力，我觉得现在这个只是一个缓兵之计而已。
那么其实我们从这个半岛局势上面来看啊，韩国可能是这个最不想打仗的那一方。那么他不但是把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要对朝鲜动武的这个事情给压下来了，那么我们看这次他接球接得非常快，是不是韩国对于战争是有深深的恐惧？
对，是因为这个第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你看最近的一个这个那个特朗普和这个金正恩的这个交锋，就是关于这个谁拥有这个核武器的按钮，而谁的按钮更大，这是一个让大家这个貌似可笑的事，是让人非常可怕的。因为这个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个美国的核武器是掌握在一个在靠推特上发言，然后这样的有时候表现出大家都认为一个不可这个啊、
不可预知，是吧？那么可能这个东西确实是这样的啊，因为关于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有很多的评论，
因为他是不是这个因为这个美国总统发动战争还有这个拥有核武器的时候是不需要有这个美国国会授权的，所以总统在这方面的权限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你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就是这种情况失控的情况下，他会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现在就是连美国的很多评论人士都很担心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想象这个韩国的这个担忧是非常大的。一旦是这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问题，韩国肯定是会受到牵扯之间，所以说他们肯定是看准了任何的机会，都是想来缓解现在这样的这个紧张的这状况。
确实是啊，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金正恩之间的这种交锋呢，其实是第一次，也是确实是第一次，像这种国家和国家之间不是以在政府的层面上，而是以最高领导人之间个人的这种方式进行直接交锋，这也非常少见，至少以前是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听听他们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陈先生您早。
是我吗？
对，您请讲。
好的，早上好，大家新年好啊。这样，这个消息啊，突然是在1月1号爆发，这属于爆发性的消息，就是突发性的新闻，就是南北韩要什么，大家要开东亚参加东亚会啊，什么东西啊，就是1、2、3、4、5了，反正就是说板门店谈判，然后呢开通热线，然后军事这个代表团进行这双方谈判。我认为这个问题，看这个问题呢，我们应该做出一个判断，首先。这种急速转弯，所以这种就是重大改变，
变太快了。
这个政权不够稳定，这个不稳定产生的原因就是他要搞核武，国际社会的制裁，包括中国和苏联都参加制裁。现在北韩唯一的出路，他再下去就是应该就是投降了。为什么呢？他作为连续违反联合国决议，连续对国际制裁不屑一顾，再去制裁的话，就是封你的海船了，你所有的邮轮、海船、对外交流、航空公司全都封掉， 就是这样的，困死你。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显现了一个什么问题？金正恩啊，他是一个年轻，血气方刚，他碰到特朗普在联合带领联合国制裁下面呢，他应该至少来说，特朗普是站在这个国际社会的道德高地，道德高地之上。那么这个问题呢，特朗普呢，他本来就是一个商人，我们在前几次采访节目中谈过，他也是一个比较随意性比较大的，带有稍微的就是 unpredictable 不可预测性。那个金正恩金三呢，这是更不得了，他根本不能就是不符合逻辑的。韩国玩这一手已经玩了好几次了，
嗯，
每当美国大军压境，国际社会严厉制裁，甚至于几个国家的军事压境的话，他马上来一个急转身，这种是一个政权不稳定的迹象，包括中国也对的。现在来说，我们认为这个是急转身，就是这政治上的急转身，是一种缓兵之计。
嗯，
他为的是就是说，导弹打得更准，核暴力当量更大，然后再向国际社会要价。
嗯，
那个北韩这种做法呢，是掐着南韩的软肋。
嗯，
南韩是给他困死。南韩这个国家，我们现在来分析，他不愿打仗，为什么？他就是一个为了国家利益啊。就是在国际社会上，实际上他的自私，国家利益为先，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这种自私是把国际社会组织北韩发展核武核导的一种努力消化已尽，就是给 arrested， 就是给消除撤销了，就等于。所以这个东西在中国来说，这些现在国际美国社会，美国为什么不打？在前几次我一直判断美国应该打。现在来看呢，每个国家都有的利益所在。
嗯，
我现在判断中国在这个上面非常有一个政治远见的这个举措。我们一直说不能打，只要你一开打，中国为什么不开打台湾？这个问题在台湾视频上已经有了，要一个叫帅将军啊在发表那个讨论，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政治智慧。目前来说，中国的政治定力是相当好的。
嗯，好。
北韩呢，就是说，就是要争取时间，然后呢，要价要的更大，就是这么回事。
好的，非常感谢陈先生。那么陈先生呢，觉得这个朝鲜的政权可能不是非常的稳，那么这是一个缓兵之计或者要价的一个策略。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李先生，您早。
哎，你早，行动啊，谢谢，新年好。
哎，新年好，
新年好，
谢谢你们啊。我首先啊，要向大家道喜了。中国人民，还有澳洲的华人，还有世界的华人啊，还有你们啊，所以我们到是我们中华民族啊走出了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现在我不管什么朝鲜，他们这种小国，关键是大国，中国现在和美国握手言和，也就是中华民族从此以后不和Anglo-Saxon 啊民族对立。我们现在中国政府就是随遇而安，我以平常心来讲，走出比如说印度的边境问题啊，和印度的关系，还有和美国关系。现在
您觉得目前朝鲜这个局势是对大家的一个利好吗？
当然对中华民族是绝对利好啊。
嗯，
我们就是走出了一个危机啊。
嗯，
没有核战争，朝鲜民主是个什么民主？他当然是不愿意自己打，但是他希望看到别人打呀。但是他这个看不到，他一看中国和美国关系好了，他马上一个急转弯就是啊，他们马上就做出啊，我们也爱好和平了啊。
嗯，好的。
金正恩他，我从一句话我读出了他了。
嗯，
他是怎么样？他说他要完成朝鲜民主的和平统一，他是一种我们是兄弟。相主何太极，他是这种思想，我早就读出来，他就是以这种核威胁然后想引诱战争。但是中华民族我们国家现在不像毛泽东时代那个朝鲜战争大气，但是大傻呀啊，我们丢了很多 GDP， 死了几百万，我们现在不敢这种傻事。我们
好的，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嗯，
我们中华民族。
嗯，好，感谢李先生。
我就是还要说一句，我们要看看德国他们统一了，朝鲜他们也会统一，难道我们中华民族就不可以统一吗？我们就是要放弃一切这种地方性的这种对立，我们要大气，大家合作起来，就是和平统一。 大家。
好，感谢李先生。那么您呢，大概也是对于这个目前朝鲜半岛的局势持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哈。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对对对，我就是要引申一下，就是要向澳洲华人，我们去年我们受到很多的压力，国防白皮书啊什么，我们受到澳洲政府的这种压力，但是随着和平区大量的旅游，中国人就活得更加的开放。
嗯，好的，
对澳洲的形势会更加好。
嗯，非常感谢李先生。
2018或许是我们的大喜之年。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参与我们今天节目讨论。
非常感谢。
那么今天时间有限，我们接下来立即把时间交给其他听众朋友。王先生您早。
哎，你好，谢谢。
哎，您请讲。
我想说一下啊，不能在朝鲜半岛深战。
嗯，
为什么亚洲人不能打亚洲人了？朝鲜需要和平，东南亚需要和平，世界需要和平。作为一个中国，它是一个大国，它有它的责任。
嗯，
因为最受害的两个国家是谁？就是韩国跟中国。如果深战，那么过了三八线怎么样呢？中国肯定要出手的，因为我们看得出，国务卿迪尔森说，我过了三八线以后我再回去，这个忽悠嘛，这个就是自古深情留不留人嘛，唯有忽悠能唬人。他这个完全在唬人，因为大家世界上都知道，当初叙利亚轰炸的时候，就是因为没人看到很多难民会进欧洲，就是有人已经提了。那么现在同样的道理，你对朝鲜外科手术，那么大批的难民一样会进入中国。
嗯，这个难民的问题一直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哎，
嗯。
说什么？
我说难民的问题确实是大家一直非常关心的问题，而且此前也传出中国在中朝边境的时候修了一些难民营，可能应对即将发生的朝鲜危机，所以您说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啊。对，如果难民有了，如果咱们再退一万步，如果真的打起来以后，那么中国也进去的，其实美国人也不想中国的军队进去，那么中国也不想生乱。那么现在关键的是什么呢？很多人呢就是责怪中国，但是他们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又起哄架秧子了。
那您觉得现在朝韩之间的这个局势是缓和了呢，还是说朝鲜只是有一个缓兵之计？
现在就是说，第一，中国发话了，因为中国是有分量的，马克龙都知道了，现在欧洲都要跟中国要搞好关系，要定位。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中国发话以后你不能再动了，那么迪勒森也不动了，所以双方现在，我们不管朝鲜金胖子什么，他到底怎么样，反正他已经开始坐下来谈了，就可以了。中国现在需要的就是当初提的双向，就是你们两个，一个不要进攻，一个不要再弄下去。错失了，美国人错失了最好的，就是当初希拉里的老公克林顿提出的宁边，那时候停下来，但是不行啊，小布什上来，刚才有听众提过了，一上台就把他取消了，说他是邪恶轴心国，那么后来事情越来越搞越来大，那么责任不在中国。所以我就想说什么呢，中国这次发话对整个世界稳定是起了作用，我就说这点。
好的，非常感谢王先生参与我们今天节目讨论。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黄先生。黄先生您早。
你好，是我吗？
对，您请讲。
你好，大家好。这个朝鲜这个核问题呢，我先总的说一下，是现在肯定到解决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在的那个国际角色已经有根本性的转变，就等于中国必须现在肯定要重新控制朝鲜半岛，所以朝鲜是不能拥有核武器的。以前呢，朝鲜核武器为了这个由来呢，其实是因为朝鲜觉得中国背叛了朝鲜。为什么中国当时跟韩国建交，而且中国当时就转向了那个跟美国结盟？所以朝鲜就是有一种很大的危机感。在后来的那个萨达姆事件，就更加坚信了他必须走这条路。
那回到目前这个局势，您觉得这个局势是会趋缓呢，
肯定是会缓和，
肯定是会缓和，是吧？
对，因为呢，中国现在对朝鲜制裁是来真的。因为朝鲜这个经济规模太小，它不能独立生存的。中国现在的制裁已经到，不就是说仅限于他的民生以外全部制裁，包括他
的
军事力量。因为他的军事机器没有中国的石油是根本开动不起来的。所以说朝鲜的战争只要中国掐住他是不能进入战争的。那个时候为核武器呢是筹码，美国要进入战争也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进入战争的话韩国就会打烂，那美国的这整个世界的那个高科技那个生产链韩国是很重要的，一打烂的话 整个世界都受巨大的影响，所以这个代价也非常大。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黄先生，那么跟我们分享您的这个观点和看法啊。那么时间呢，还有最后有一点点，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评论员蔡元这里。蔡元，最后一点时间交给你。那么就跟你分享一个韩国世宗研究所统一战略研究室的室长郑成长呢，就对韩国媒体说了，金正恩和金日成很像啊。他说，50年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之前，金日成就曾在完成战争准备后，对外做出和平的伪装。那么有没有可能，目前金正恩也是和平的伪装？
演习的这种，
因为这个，我觉得金正恩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倒是不是很大，因为他我觉得拥有这个核武器的主要目的是自保，因为他知道他一旦发动战争，金家政权肯定是灭亡，这是无需质疑的。现在这个美国这么强大的这个军事实力，还有这个韩国和日本的这样的军事盟友，金正恩一旦发动这个军事进攻，一定他这个金家政权就是不可能再保留下去，而且现在。像当时的时候，他是有这个苏联和中国的强大支持，甚至中国派出这个军队跨过鸭绿江进行他支持。而且这一回，他不是，我觉得金家肯定没有信心，中国会不会再一次就是这个跨过鸭绿江对他们进行军事上的支持？我觉得这个他们心里是一定是没有数的。所以说，我觉得他是以借这个为借口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很小的，因为他们现在处于一种自保。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评论员蔡元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积极打进热线来分享您的观点。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正在行动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就这个话题呢继续在我们的 Facebook SBS Mandarin 的这个账号下面呢留言表达您的观点，也希望您能够登录我们的微博和微信账号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互动。
那接下来把时间就要交给广东话组的同事，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同一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